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ewis。
这节 Podcast 我们要来聊 NBA 最近打完的分区冠军赛，然后在最后有时间的话也会来聊一点就是 Plus League 冠军赛的预测。那我们先从，因为其实我们距离上次我们录热火跟 Celtics 的 Series 没有过太久，但是毕竟第七战打完这个 Finals 的 Matchup 出来，我们还是要稍微讲一下。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第七战算是有一点 anticlimactic，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精彩。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Jason Tatum 在26秒的时候他脚就受伤了，而且我觉得脚受伤这件事情，我看到很多球迷在网络上的争论是说，就是有没有受伤都不会影响这场比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讨论看看的。那 Mike， 你自己觉得 Tatum 假设说这个伤势如果没有在第七战发生，你觉得 Celtics会赢吗？因为你当初是预测 Celtics 赢冠军的。
我觉得一开始我也会跟大家持一样意见，就是 Tatum 整个就是在打热火就是不顺手，所以所以他受伤，当然他受伤当然是个 factor， 但是 in general 他们就是以他们输的那个程度来说，本来大概这一场就是打不过。但是我其实想一想，因为我们看了一些战术解析之后发现，其实热火的半场压迫跟这个就是过全场的时候做一点压迫，然后让他们的这个进攻秒数拖到减少那个Celtics 的能够去运作进攻秒数这个策略，他们要的结果就是球最后就变成 ISO game， 丢给 Jaylen Brown 或者是丢给Tatum 去处理。那我觉得他们最主要的攻击手 Tatum 如果在他最后一波处理，就等于说他们是个 high roller， 就是给你打嘛，你手气来我们就赢，你手气差我们就输这样子。对，那 Tatum 的影响如果从这角度来看的话，那他要去突破他本来就已经处理得很利拉拉的 zone defense， 可能就更加的，我相信如果说你把教练的这个就是 strategizing 的这个部分算进去的话，我讲 Spoelstra 应该不会去放过，就是他们主将现在还要再撑过这一场，那他什么地方不顺。我想如果说你把战术细致面考虑进去的话，也许这么说吧，但是也许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对，我其实是觉得以他们那场的气势来说，热火真的太旺了，对，我觉得天选之人这样，所以对，好，也许不是那么大的 factor。
Lewis， 你也觉得 Tatum 受不受伤这件事不是一个很大的 factor 吗？
我反而持不同意见，就我觉得就很不幸啊，就我觉得他的受伤基本上就宣布塞尔提克没什么机会，就是因为一开始第七战之前我是觉得是 Celtics 应该会，虽然我预测是热火，可我那时候预测是 4-2， 就我觉得如果拖到第七战一定是 Celtics 赢，我自己是这样觉得。而且尤其是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obviously 第六战那个赢法对于 Celtics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morale boost， 而且他们就离创造历史就是离这么近，而且是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其实如果以气势上来讲，我自己觉得 Celtics 一定会赢。可是当然就是 like Jason Tatum literally 在第一个 possession 就扭到扭到脚，然后我觉得然后再我觉得再来就像是 Michael 讲的，就是不管是 Spoelstra 故意去打 Jason Tatum 这个点，或者是你说 Celtics 本来就很烂的进攻，然后当 Jason Tatum 只剩下一只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不管是攻守上面来讲，都对 Celtics 来说是太大的负担。而且因为如果 Jason Tatum 不受伤的话，很明显最后一场 Jimmy Butler 的状况是不好，因为他也有伤，他状况是非常，就我觉得他有伤，他的状况是蛮不好的，我觉得啦。I mean 21分一个 superstar 在关门战的表现，其实你不能说他，我可以说及格， but like
对，
如果你说跟他打公路那个时候的样子， obviously 那不是他100%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 Jason Tatum 受伤对于Celtics 那时候就有点像是最后一根稻草吧，然后就我就觉得就是那场可能就在那个时候真的差不多就定掉了。
对啊，我觉得我的看法偏向 Lewis 啊，就是我觉得 Tatum 受伤这件事情绝对是有差的。那我觉得因为其实塞尔迪克以双 J 作为舰队核心，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球队最应该说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球队同时可以拥有两个进攻终结者。那他这个也有点像是买保险的概念，就是很少情况会两个 球星都就大当机。那当 Tatum 受伤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责任自然而然就会掉到 Jaylen Brown 身上。那很不幸的是 Jaylen Brown 不要说第七战了，他其实整个系列赛都打得非常挣扎。那 Jaylen Brown 在最后一场比赛有八个失误，那投篮命中率也是低得很惨。那我觉得因为其实过去在不管这个赛季或是上一个赛季，其实很多的舆论都是在讲说 Jaylen Brown 其实离 Jason Tatum 的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大。那我其实觉得很可惜的是 Jaylen Brown 在第七战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舞台，很好的机会可以去展现自己的球星价值，尤其是他离续约这件事情其实也快到了。那 很可惜的是他在最后一战缴出这样子的表现，我觉得开始又让这个双 J 是否需要解体的这个话题又再度被提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刚好衔接到就是你们自己认为 Jaylen Brown 他的未来跟 Celtics 会长什么样子，因为我觉得最近尤其听到了很多就是关于 Jaylen Brown 应该离开塞尔迪克的这个说法，那你们怎么看？
我先讲哈，因为好像 Hawks 的 community 一直以来都很想要交易到 Jaylen Brown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觉得应该 Celtics 会想办法把 Jaylen Brown 留下来啦，就是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要看他自己本人的意愿，因为 to be honest 我觉得他这第七战的这个表现再加上他好像也没有很积极的想要不管是 take over 当一哥或者是 like 承担责任，就像类似说承担责任 obviously 在 Jason Tatum 倒下之后他就是球队一哥嘛，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也没有很主动的说 oh like let's run it back 然后就是我们要怎么讲，就是他承担那个责任的感觉他也没有想要待在这个体系里面的吧。对啊，就是我觉得他不管是不是他一直以来都不是被当做一球队的一哥，或者是我觉得 Joe Mazzulla 没有把他我觉得这有点关系到 Joe Mazzulla 他自己的一个执教的那个风格吧，就是 obviously 在第七战然后 Jason Tatum literally 在第一个 play 就受伤之后， Mazzulla 也没有调整他的进攻体系太多，就他还是把 Tatum 当做他还是100%的中锋在打，那我觉得这多多少少可能影响到 Brown 他自己的表现 maybe 我不知道，就我不太知道他心里那时候是怎么想，可是很明显就算在 Tatum 受伤那个情况下 Brown 也不是他们的第一个 go to guy，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多少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心态吧，我不知道。对，但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Celtics 这方面我觉得 obviously 他会想要留下他，因为没有更好的人选，然后可是我自己不确定 Brown 他自己的心意，就是他自己的想法这样。
那我自己觉得像我从两个层面来讨论就是 Brown 这个球员的去留，以球队的层次来说，他们舰队方针现在常年下来这样子合作的模式已经很稳固了，那我觉得你看双星他们这个双箭头合作的方式就可能强弱边就是各自强弱边，那这一边打一打，或者说就透过比方说已经换防换到墙边这边防守处理完以后，那有一个人就变在弱边那边就变的 mismatch 就产生，其实就是他们哎，我其实早期对这样子打球方式是不抱太大信心的，比方说可能你看过Paul Pierce 跟那个 Antoine Walker 的那年代，对，那对 Paul Pierce 那天就是他们吃这个历史上最惨烈的败仗那天他还在，他看起来很嗨的样子。我觉得他穿的衣服看颜色就是带赛这个比赛。好 ，anyway， 那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长期以来他们已经 figure out 怎么样这样子打球。那所以我觉得以体系来说，我同意 Lewis 说的，就是 Celtics 其实应该是不会想要 make such a you know, 这么大的改变。可是我觉得从另外在另外一个点上，我会说不是，但是我觉得这是同一个点哈，就是 Jaylen Brown 这个球员的个性，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我觉得他是同时是体保生跟自由生长在同一个人身上，他蛮有趣的。他是个学霸，然后他好像有非常就是广泛的个人兴趣，他甚至还有什么投资啊，搞一大堆有的没的。在他刚在 Celtics 起来的时候，媒体报道他的时候，你看过他的性格。那同时呢，我认为他的体能非常，他整个打球的整个体能条件好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他有点像以前那个谁Gerald Wallace 那种程度。当然我们 Gerald Wallace 这辈子没有长出过Jaylen Brown 这么细致的球技跟外线过，但是我觉得他们那种体能，他想干嘛的好像天空才是极限，这种感觉的体能跟身材，我觉得他是佼佼者。那但是说就是说你把他个性给考虑进来的话，我觉得他这样子 怎么看他不像是一个可以去别的球队直接被扶正当一哥的 material。 那如果是去另外一个球队也是要当二哥的话，他现在就已经是联盟最佳二哥之一了。对，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说，以考量他本身的打球的方式，他这个人的 focus 还有他的性格，跟就你在考虑 Celtics 已经在二哥这件事情上面把他用得很好的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其实以他我个人会觉得他自己，那每次媒体问他都说他不知道，对不对？他就是对很诚实跟你说他不知道。但我觉得其实他不一定有更好的归宿 other than Celtics。
我觉得你们讲两个点应该说你们两个讲的点有一个都很重要，就是这个取决于 Brown， 一来他的市场价值，再来是他自己个人意愿长什么样子嘛。因为我觉得 Jalen Brown 这个话题会吵得沸沸扬扬，除了他第七战表现不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他在赛季期间他有两次吧，我记得两次或三次在媒体发言的时候做出了引人遐想的发言，就是关于他与塞尔迪克的未来性。那我觉得大概的意思都是，就是如果塞尔迪克愿意留我，或者是如果我有愿意，就是如果两边一拍即合的话，那我就留，如果没有就算了，这样子的概念。那我自己觉得在看完今年的，尤其是跟热火的这个系列赛，以及去年他们打勇士的这个系列赛，很明确的可以看出来 Jalen Brown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适合当二哥的球员。那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联盟里面，如果你要做一个一等一的锋线，你基本的持球能力是要有的。那我觉得不见得是要需要让你到主控那样子等级的持球能力，因为我觉得以锋线来讲那个算是蛮难能可贵的。但是我觉得不能像 Jalen Brown 一样，就是每次一个运球然后 Jimmy Butler 就可以从你后面把球点掉，然后一个失误 turnover， 然后两边快就是第二边快攻这样子的概念。那我觉得过往几年其实很多球队的舰队方针都很想要效仿过去大家看到比方说 Michael Jordan 跟 Scottie Pippen 那样子的雏形去建造。那我觉得快艇也是这样子，你刚刚就是麦刚刚讲前面 Antoine Walker 跟 Paul Pierce 可能是一个比较穷人版的做法，但整体而言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想说双锋线在这个联盟里面，锋线的意思通常就是你比较全能，进攻防守一把罩。那我觉得在账面上来看，确实 Jalen Brown 跟 Jason Tatum 这样子的雏形的球员看起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是Caleb Martin 还是谁我忘记了，反正有出来讲说我们这个系列赛很明确的防 Jalen Brown 的方针就是让他切左边。那这个跟去年勇士让 Jason Tatum 跟 Jalen Brown 防他们两个球 的方式也是一模一样的。那 Draymond Green 也是马上出来嘴炮说我们全世界都知道防 Jalen Brown 就是要让他切左边，当然我觉得这个有点马后炮，但是事实就是 Jalen Brown 跟 Jason Tatum 两个人的控球能力不好。那同时在 Celtics 对上，我这个问题我们也讲过 N 百次了，就是他们在对上没有一个纯控球后卫或者传统控球后卫的时候，他就很吃他们两个自主制造进攻的能力。那我们在这个系列赛看到一支防守非常整齐的球队去防这两个球员，那就看到了这两个球员的进攻天花板长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那另外是讲到防守的部分，我觉得也可以再带到另外一个点，就是热火在这个系列赛打了非常多的区域联防。那很特别的是我们上一集也有提到，就是区域联防在 NBA 其实不常出现，原因是因为 NBA 球员普遍三分能力都不错，所以区域联防很容易被射成狗。那Celtics 在这个系列赛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区域联防的这个应对实在是非常差劲。我不确定是因为教练没有教他们怎么破解，或者自己球员能力不到。那我来问 Lewis 好了，就是你对于就是塞尔迪克对于热火的防守这么的没有破解方式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他们也没有破解掉啊， I mean 就是他们很多三分出手机会啊，应该说非常多，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投不进啊，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投不进。不管你说 Al Horford，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是，我觉得 Celtics 的球员还是有点偏单方面嘛，就是 either 他的进攻很强，或者是他的进攻很强，然后防守很烂，或者是他防守比较好，可是进攻就真的不稳定这样。然后当他我觉得很明显的例子，比如说像 Al Horford， 然后 Marcus Smart 跟 Derek White， 这三个应该是最明显的。就是 Al Horford 很明显他的 like 年纪一大把，可是他的三分应该是除了他们 Jason Tatum 跟 Brown 之外三分比较稳定的射手。可是 like 当你放在场上的时候，连 Bam Adebayo 都可以把他 Bam Adebayo 都可以，我们 literally 第一个赛打老鹰的那个 play in 的比赛的时候还在呛 Bam Adebayo。 Ben Adebayo 直接他妈变成东区看起来像东区第一中锋的样子，因为 Al Horford 在场上，然后 Marcus Smart 也是，我不知道他就是老实说，我觉得他现在连防守都还好，就他是进攻跟防守都不怎么样，但是 like obviously 他有他的，我觉得他打球还是聪明的，而且他经验也是很好，所以 maybe that's why 他还是可以一直在场上。那最明显就是 Derek White 嘛，就是他的进攻基本上就是支撑着 Celtics 打到第七战，然后甚至在第七战也有一度有让他们打出一点气势，可是很明显他在进攻上，他在防守上就是一个累赘，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让 Celtics 打得更新，因为我觉得主要问题不是 Celtics 攻不攻得进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进攻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就是一直以来都还可以，可是主要是他们完全守不住热火，然后你这样一边就是两边一直互攻，就只是在等谁先攻不进嘛。那 Celtics I mean 第七战一开始三分球什么十二投零中嘛，然后第一颗投进还是 by car Jason Tatum， 所以我觉得就当你在那个状况下 obviously 就是没什么，那个气势应该掉很多了，应该是要这样讲，对啊。
那我这边的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原创，因为我其实就也是对这个为什么 zone defense 可以这么有效的克制Celtics 的进攻，热火的 zone defense 可以做到这种高度感到很离奇。那宽刚才也讲了，我们在上一期好像就有讲到好像 Redick 的意见嘛， Redick 就说你如果你对这个 NBA 球员的执行战术跟那个命中率你想测试他们的话，你用这种 defense 去收看就知道了，对，那就是很容易就 expose 你的问题。好，那我觉得我认真做了很多的就是听了不同的想法之后，我其实觉得有一个想法可能比较有一点比较 valid 一点，就是我会说当这两个球队啊都在战术的打法当中陷入平攻的情况，比如说他们两支球队其实都不算是进攻锋芒毕露的球队嘛，比如说你要跟甚至跟湖人啊，你要跟金块比，那个真的都还好，可是我觉得他们在进攻不顺的时候他们的解决方案不太一样，我觉得热火会稍微开一点球星威能，可能就那天可能 Butler 的这个状况好之类就让他开一点，那比如他有一场还真的就被他开起来了，对不对？就是他每一个系列战他那个可以开一场 carry 一场，可是我觉得他们不太会这么重度的让球星去当他们球队本身战术运转不顺的时候的唯一解答。那可是我觉得以 Celtics 来讲，似乎就像我这也讲了，就是我这个我也不怕，我不怕说这个，可能我就看 Coach Nick 的意见，他说其实 Celtics 常在这个热火就用各种方式把他们的这个进攻秒数拖到剩下一定只剩下一定秒数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不耐烦的直接把球丢给这个两位球星来处理。那刚好这次这两位球星两个都带伤，而且Tatum 本来是这一战的希望，就像刚才讲的，他在第16秒的时候他就挂了，对。然后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主播台Chuck 跟 Shaq 他们那边Barkley 简直把他骂翻，他说这个球队有什么完全不分享球，然后运转整个就打不顺。我觉得其实当然就是他们在这个总冠军最后也是联盟冠军最后一战输不得的压力之下，大家都变得更焦躁，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解决问题方案 的方式太习惯丢给球星让他们去 ISO 把这个局面给打开，跟就是打出新的局面，这一点我觉得热火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有耐心，而且比较愿意继续打系统，然后相信球队战术的设定这样子。如果说你真的要说他们在进攻跟防守上面他们真的要做比较的话，我觉得这一点稍微比其他的理论都 valid 一点，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说不能只看第七战的那一场比赛啦，因为其实因为很不准嘛，因为 Tatum 受伤，所以因为我觉得 Celtics 很大部分他们进攻当他们可以打出 momentum 的时候，通常都是 Jason Tatum 要先 get high， 或者是他要先进一两球，然后当防守完全把精神放在 Jason Tatum 身上的时候他再 kick out， 然后他们才会有所谓的 ball movement， 可是其余的状况下他们感觉都要先等 either Jason Tatum 或 Jaylen Brown 先 get high， and then 他们的 offense 才可以开始进行，就是会比较顺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主要的差别吧，就是当你真的比如说不管今天是不是 Jason Tatum 有没有受伤，或者是他 maybe had a bad night， 那你的进攻就一直以来都很 struggle， 我觉得就是 Celtics 的进攻的问题这样。
所以其实最后的问题还是回到这样子听起来啊，你们俩刚刚讲的还是回到了进攻过于单调，围绕双星，以及我觉得我自己刚刚讲的就是他们没有空位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事情。那我觉得针对区域联防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应该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讲，就是教练啊。我觉得你不得不说，就是 Joe Mazzulla， 虽然他现在才34岁而已，但是我觉得你在连续七战的情况下没办法破解一个防守阵势，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有看到一个数据是说，热火在打这个系列赛的区域联防的 frequency 这个频率是过去15年所有 NBA 球队加起来最多的，就比应该说比过去15年加起来区域联防还多。那像我刚刚讲区域联防的 NBA 根本没有人敢打，那 Celtics 连这样子基本的阵势都守不住，都攻不破，我觉得这个教练必须付出很大的责任啊。因为其实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热火应该是唯一一直真的有在做区域联防的，就是比较常做区域联防，因为他们从 Bubble Season 以来开始就会一直做区域联防嘛。然后呀，我相信这个体系一定是他们一定是已经怎么讲，就是 innovate， 不是他不是完全单纯我们现在小学大家在教，比如说不管是二三联防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
就是他
不是，绝对不是。
呀，他当然不是单纯的那个东西，可是我觉得他们的 system 好到就是可以去 cover 说。今天有人开始 get hot， 当然他们 either 就是直接换成人盯人，或者是用别的方法让他拿不到球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不同方式可以去守住。 yeah， 就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球我不觉得一个球员 get hot hand 是他们破解，就是代表说他们破解他的区域联防。对，我觉得他们是就热火是真的很也不说信仰，但是这是他们防守很重要的一个体系。对
呀，对，我其实刚刚要讲的不是说依靠球星去破解他，或者依靠谁去破解他的区域联防，但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去看塞尔迪克的阵容的话，其实他们看起来不像是会被区域联防打败的球队。就是如果你去看，尤其像 Al Horford， 区域联防最好破的方式就是让中锋去上中。那我觉得 Al Horford 其实会是一个很好的解套，可以去做这样子的破防。那我觉得塞尔迪克其实阵容上面也有足够的三分的这个 specialist 可以去让热火的防守就是不能一直去依靠区域联防，但是确实也像 Lewis 讲，他们防的并不是很简单的什么二三联防或者一般的区域联防而已，他们打很多的就是 playing the passing lane 啊，然后 mix in 很多就是那个 one on one defense 的 element， 所以它是一个 hybrid， 就是可能算 hybrid 吧。但是我觉得我想讲的比较像是说塞尔迪克尤其是教练没办法去为这个东西做到解套，我觉得很明确的就是我们系列赛前就有讲的，这两个教练他们在战术上面的运筹帷幄，我觉得等级上是差的非常非常多的，是天差地远的啊。对，那再来又讲到教练，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最近 NBA 也算吵得沸沸扬扬，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Mike Malone 进到冠军赛的 Mike Malone 还有 Eric Spoelstra， 他们都是联盟现在待在母队最久的两个总教练。那同时在这个季后赛我们又看到了像是 Doc Rivers、 Nick Nurse、Monty Williams 这些在业界算是名声可能除了 Doc Rivers 以外名声算好的这些教练，他们都在这几年打出不错的战绩后因为一次的失败就被砍掉。那我觉得好奇的是说，因为最近尤其今天有很多的讨论是在于说总教练这个职位是不是应该要更多的 job security， 或是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还有这个机会去培养一支球队的文化还有这个打球的 philosophy。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有趣，因为明显的是现在的总冠军球队的这个管理层，两支球队的管理层都有让总教练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那 Mike 你自己会觉得总教练应该要有更多的这个时间吗？
我其实在我们上一回我们约略碰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件事。我上次我想可以约略把教练的类型变成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他我觉得 Eric Spoelstra 就是其中一种，他是很 skillful， 非常 tactful， 他有很多种战术各种变化，而且他很会教球。对，就是说他的球员算是在他手上握得很好的一把武器，这样子的教练。那我觉得我是其中一个财团的老板，我可以 afford 养一支球队，并且要选哪一个教练的话，我会看这教练是这种性质的话，我绝对不会在他在一两季的失败之后就砍他。如果这样子做的话，真的同时还会凸显我是有点受到媒体或者是各方面可能我的股东不满意吧，对，就是也是凸显我罩不住嘛。就像比方说你在一个公司，你 用一个你底下的人，你不给他足够的信任，他就随时来背黑锅的话，其实这也是对你自己本身 leadership 的一种挑战。好，那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像是我们最著名的，就你刚才说业界最近走人的三大教练里面唯一声明比较 questionable 那位西瓜先生，那我们叫 Doc Rivers， 他是以 players coach 这样子 的教练当为号召的话，我那就是你在临场看到他本身战术 的调度并不细致，然后等于是 他等于是带薪的那种型的教练，也许他比较适合，比如你把他丢在 Shaq， 就丢在Prime Shaq 旁边的话，那 Shaq 就可以帮他 打江山，那他只要做一件事就让 Shaq 很满意，然后而且可能 Shaq 还愿意为这个球队做招募之类的。你知道 这样子的教练其实本身也有他在联盟极高的存在价值，毕竟要让就是每一个都就是各立山头为王的教练的球员愿意买他的单就是听他的话，这很不简单。但是我认为这种教练在一季的失败之后其实就比较 replaceable， 因为我认为对，那可能如果这季你压不住着你的球员的话，那我们换一位来试试看就是我们改变一下这整体的风格。不过我觉得这样子换教练的这个背后的可能后续的动作，就代表那位很信仰这位教练的球星也可能也会跟着要求走人。其实这样的例子我们也看到很多了对，所以我的答案其实就是看你要看教练本身他是一个练兵型的教练，还是他是一个带薪类型的教练。那我认为西瓜的话就是哎，早点走一走没问题。
OK， 那 Louis 你觉得呢？
对，我感觉刚刚发言单纯就只是为了呛 Doc Rivers，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可是我觉得我算大部分同意吧，可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就是当然还是球队想要往哪个方向前进吧。 Obviously 就是如果是一些重建的球队 like 其实你找一个随便的教练其实还 没差，但是就是我觉得就像球员去球队一样吧，就是是不是 good fit 的道理。然后当然我觉得最主要一定还是总教练有没有料这个东西，就是你到底是因为你是前球员然后变成总教练，还是你是真的有很深入，但我不是说前球员的教练都没有对战术很透彻了解，但是一定也有，只是就是你能不能真的好好运用在你的体系上，或者是你有没有一群你可以运用的棋子，就是 Spoelstra 很明显就是有嘛，他不管他也有烂，就是他有战绩不好的年啊，可是至少他会想办法用他手上的棋子去打出一个 OK 及格的分数，所以我相信Pat Riley 跟其他热火 的 front office 可以觉得这个成绩单是可以的嘛。可是如果比如说像 Budenholzer、like、他带公路，你说战绩不好吗？战绩每年都超好，还拿过冠军，可是他们觉得说哎 like it's time， 或者是觉得这没有什么突破点了，那他们当然就是分道扬镳嘛。我相信 Budenholzer 一定找到工作，就是这也不是一个 很不好的 part way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我觉得教练也是在适应这个体系吧，尤其你说如果是比如说 let's say 太阳或者是像明年的公路，就是他们有新的教练进来的话，要重新去打造一个体系，那一定都会遇到说磨合这个问题嘛。因为我记得就有人在讲说，不是 Giannis 可不就是到底新的教练可不可以压住 Giannis， 或是 like 就是这又是一个，我觉得这又是一个不同球队，所以我觉得每个教练都有不同的体系。因为你包括像你去看，如果有在 follow 的话，他们每换一个总教练，所有助理教练全部都会换掉啊，就是这不是他的人，不是他的怎么讲，不是他不能真正 execute 或者了解他的体系的人，他就是 全部都换成自己比较可以让他去 execute 那些 play 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球队想要走的方向吧。有些你觉得带得好，可是他可能一两年也被换掉，所以就是呀，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我也不觉得说这要需要 secure 说总教练的工作要久一点。看你说如果再让 Nick McMillan 带老鹰两年，我真的会吐血，所以不要。所以就是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 Nick McMillan 也没有不好啊，你知道吗？就是那每年都还是进季后赛，除了前年以外，就是每年都有进季后赛，可是你知道就是看得很痛苦。所以就是宁可换掉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看吧，对啊，
嗯， 对，我觉得其实 Lewis 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就算你是好的教练，你还是有一个所谓的保鲜期，像 Mike Budenholzer 跟公路那样子，因为我不会觉得 Mike Budenholzer 是一个不好的教练，就算他有他自己的缺点，或者是我觉得一个很不错的例子是之前 Brad Stevens 跟塞尔迪克的时候，他其实他是公认 NBA 最顶的教练之一，但是他自己当时在转到 GM 的那个时候，他当然他拿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但他当时也有讲到说，其实 locker room 的人已经听腻我讲的话了。就是我觉得在一支球队的主要阵容不变的情况下，你的总教练如果一直不换，可能五年、六年甚至更久，一直都是同一个教练的话，是有可能会遇到所谓球员不听你的话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总教练的生态，就是球员永远会是比总教练更多的 security。 那我觉得 Eric Spoelstra 的例子很特别，是因为我觉得热火的高层，尤其是有这个 Pat Riley， 他有对 Spoelstra， 他为他背书，然后他对他有足够的信任，那导致说 Spoelstra 尽管在他自己手边的阵容，从原本的 Dwayne Wade 到后来有 LeBron Dwayne Wade LCD， 后来到又只有 Wade到 Bosh， 后来到这个去现在 Jimmy Butler， 就他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时期，但是 Pat Riley 还是愿意为他背书，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相对是难能可贵。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教练可能能够遇到最好的情况，就是球队愿意让你的体系成为球队的体系，让你的文化成为球队的文化。但
包括像 Popovich 也是啊，
对对，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你的总教练是真的要非常有料。对，因为我最近其实才跟某 PLG 教练聊到这件事情，那他就是说教练的生态就是长这个样子，当你的球队在输球的时候，没有人会去怪 GM， 没有人会去怪球员，大家第一个一定会怪的是，因为最简单嘛，大家如果你看球你也不太确定到底哪里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总教练出问题了吧，你的球队看起来这么好，那你输球那一定是总教练出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套在不管篮球的哪一个联盟，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铁律啦，就是都一样。对，那刚刚讲到 Mike Malone 跟 Spoelstra， 那我觉得我们就干脆来预测一下76人这个金块跟热火的这两个 series 好了。那其实上一次我们有预测过，但是上一次我们还有简单猜到就是塞尔迪克还有机会晋级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预测我们可以稍微深聊一点，就是热火跟金块，因为热火是以下克上嘛，所以我觉得可以聊聊就是热火要打金块他们赢球的可能关键会在哪里。那我来问麦克了，就你认为这个 series 的 X factor 你觉得会是什么？
你想我是热火有可能打赢的关键吗？好，其实我们今天在开录之前就有讨论啊，就是热火的如果说这一系列赛的成功，大家对于他们不是那么impressive 的进攻啊，然后如果你再把你都有共识的话，那如果你再把 Jimmy Butler 偶尔就开一场上帝模式，开一场神之子模式这些东西移除掉的话，那我觉得他们目前的他们的阵容的这个深度跟可以摆出来，就是谁可以碾压对方其实蛮明显的。那再加上我们刚才有讨论过，就是 Nuggets 是这是我自己提的，我说 Nuggets 大概似乎有专打这个区域防守的三大利器嘛，第一个就length 身高，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外线，然后他们还有又高又准的人，对，好，然后再来还有就是一个从欧洲来的，就是从小都打这种防守，打到大，打 NBA 还要换个角度打球的真正的专家。那我们知道他的位置就是去上中，在这个我们一般就在任何前层级的球队打球都知道，对方守区域你就要叫人上中了，不然你没有那种准度。没有职业球员准度，你就是被逼死而已。对，那当然还有第三个 factor， 就他们这个可怜没有拿到 MVP 的也许这个球季真正的 MVP。那这三个 factor 加起来，我其实我真的很希望看到 Heat 有奇迹出现，因为我觉得这也许会是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一刻。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这一刻要逻辑想一下，我觉得其实 Nuggets 这一块你很难就是 make any argument for the Heat， 我觉得这实在是有点太难以去对，就是我很难去支持 Heat 的胜率了。
没想到逻辑侠在这集又出现了。那 Lewis 你觉得呢？
我觉得虽然我上一个系列赛预测热火赢，可是我觉得这个系列赛真的没有办法啊，就是
你觉得热火有机会吗？你觉得会接近吗？
但你的机会是指什么？机会赢一场，还是机会赢这个 series？
就是你觉得热火有机会让它变成是一个可能 五战以上的 series 吗？
有可能啊，你去派人把 Jokic 脚筋打断之类，这有这个可能啊，这都有可能嘛，对不对？但是那个几率不
成，Jokic 脚断掉，他的兄弟会把热火灭团。
但我觉得这太难，就是不管是你说战术上、气势上，就在金块那里休了一个礼拜，太爽了吧？就是。然后一边是4-0，一边是打到第七战，就是我觉得那个就热火现在剩下唯一的，真的就只是哦，我们是老八来跟我打进冠军赛那个 excitement， 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赢的 ，like 没有任何一个点，就真的除了就是那个 hype 而已。所以我觉得呀，那个实力上的差距可能会真的差蛮多，而且尤其我还是要讲，就是第七战 Jimmy Butler 的表现。我不是说很 alarming， 可是 like it's something to be looked at， you know， like
他可能累了，
不管是他累，可是他因为我记得他是真的有伤，他是真的脚有伤的状况， 对，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伤会影响到他多少，我也不是说他冠军赛不能打或什么之类，可是他能不能还是像公路那样的那个系列赛的表现，我会打一个问号，因为他们需要他可能四场都要有这个表现，他们才有机会可以赢这个系列赛，但我觉得真的很难，而且包括像 Michael 提到的，就是 like 我觉得其实也不用说守住 Heat 啦，反正他们进攻也最多给你得120分吧，就是我有点担心，就是 like 金块的进攻会不会直接打对方打100扣到130分之类，就是 like 我想不到任何一个 scenario 是 Jokic 被守住，就 Jokic 应该每一场都还是拿他的大三元，然后你也不能包夹他，因为他就想要你包夹他，就我觉得对于热火来说，他们的防守要怎么去守住 Jokic 真的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嘛？应该就是呀，我觉得最大的 factor 就是你可以 minimize Jokic 的影响力到多少？因为我相信，如果 Jokic 今天只是拿 like 22分10篮板。然后没有传几个助攻，我觉得那个比赛会是接近的，就是会是一波，就是来有来有回的。但你当如果 Jokic 的影响力太大，然后你热火又开始平攻的话，那这个比赛可能就拉开到十分、二十分以上。因为我们其实，在上个系列赛金块对湖人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金块的得分爆发力也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呀，热火。就我想不太到他们赢的模式会是，就除了 Jimmy Butler 开外挂，然后让其他射手 open 之外，我想不太到其他 scenario 这样。嗯，
其实历史也是站在热火，应该说也是站在金块那边的，就除了老八跟就是第一种子之外，热火上一次在金块主场赢球已经是
2016年的事情。
对，11月30号。那我来跟你们讲，他们那时候两边的先发是谁。热火是 Goran Dragic、Rodney Magruder、Luke Babbitt、Josh McRoberts 还有 Hassan Whiteside。哇，我觉得金块更猛，他们的先发控卫是 Jameer Nelson、Emmanuel Mudiay、Danilo Gallinari、Kenneth Faried 还有 Yusuf Nurkic。那时候 Yusuf Nurkic 甚至是被当作比 Jokic 更有潜力的中锋在看的，就是Jamal Murray 跟 Jokic 都在板凳上面，就是我觉得就是确实是隔了一段时间他们在赢球啊。那我觉得你们觉得这个参考价多大，就是因人而异。但我觉得以确实像 Mike 讲的，以逻辑侠的角度来说的话，金块在这场比赛赢面肯定是大的。但我其实觉得热火会是接近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热火到现在他们最大的优势，我觉得绝对是 Eric Spoelstra， 就是场下因素，而且我觉得 Spoelstra。没意外的话，我觉得是比 Mike Malone 更懂得辩证的这个教练。因为如果你去看他们可能第一轮到第二轮他们使用的主要阵容，那时候 Gabe Vincent 跟 Max Strus 有很多上场时间，那到后面第二轮到或者到塞尔蒂克这一轮的时候，他们解放了 Duncan Robinson 还有尤其 Caleb Martin， 就是他们有因为对手的不同去改变阵容。那我自己觉得，在如果球队都是健康的情况下，我其实觉得热火Kevin Love 在这个 series 会有很多上场时间，因为面对金块的锋线后卫海还有锋线海，我其实觉得像 Kevin Love 这样子可以把球队进攻拉出来打投射的这个球员会有相对的这个好处。但是就算在热火基本盘还不错的情况下面，不管怎么看，金块就是一个更实力更整齐然后球员天分更高的球队。但我就是如果要说他们要怎么赢这个 series， 的话，对我而言，我觉得 Jimmy Butler 必须要如法炮制第一轮打公路那样子的表现，圣诞节表现，他才有可能可以赢球。但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个系列赛搞不好打到第六战，我觉得不会太惊讶。其实，对，就是我觉得热火打到这边，至少我觉得这是我给他们基本的尊重啦。这我这个就没办法逻辑一下，我这个就是完全是就是在给他用猜的了。对，
但我觉得。我也同意啊，我觉得 Eric Spo， 因为我其实觉得我觉得 Mike Malone 没有很有料，就是我觉得他现在有一点因为 Jokic， 然后现在大家觉得like you know，
对吧、啊？他以前的 reputation 不是这样的、
啊，也不好啊，对吧、啊？他 literally 在今年之前 reputation 也不是很好，可是呀，所以我相信 Eric Spo 是可以某种程度上可以展现出他 out coach Mike Malone， 可是我觉得 Jokic 的这个点真的太难去弥平了，这不是你有个好的战术想要守住 Jokic 就可以守得住，就是你可以 minimize 他的状况，或者是他的影响力，可是 like 他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全面，就是不管是进攻，我觉得防守你都不用看，反正你热火也没什么进攻，然后他光自己单打能力，还有给队友制造进攻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就是 like 热火很难去真的去完全怎么讲，就是 demolish Jokic 的影响、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其实对 Celtics 的系列上我们也看到，其实热火队当 Celtics 球流动起来的时候，热火的防守也是就是也是没办法，也会没办法应付，他们唯一最好的方法就是 Spoelstra 叫暂停，就是除了这个是、对我敢肯定，就是 Spoelstra 在这一方面是和我觉得他叫暂停的能力是 NBA 应该是数一数二最强，我觉得这个系列赛里面对到 Celtics， 他所有叫的暂停都超，就是多少都影响到 Celtics 的进攻。可是我觉得当你我反而，但我就不知道说他这个对于金块影响力会有多少，因为 Jokic 的 gravity 实在太大了。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看见，我也相信啊，就是这个系列赛金块赢，我还是知道 Eric Spoelstra 是一个更好的教练。可是我不知道说，呀，我不觉得。热火可以再复制，就是他们之前就是前几个系列赛的表现，这样对。而且老实说，我觉得 Malone 也有进步的地方啊，就是他也有在做辩证啊。他们本来是打对 ，I mean 灰狼那个系列赛不用特别看了、啊，反正那个差太多。打太阳的时候，包括像 Christian Brown 打的时间其实算蛮长的，可是到了西冠的时候他就没有再上场，就是。他还是会对于比赛去做，不管是球员他觉得适不适合，或者是比赛的 matchup 来看的话，他会去做调整啊。就我也还是有看到有调整，不是说 like 完全都复制。I mean 他们是有本钱复制贴上的、啊，他们打最少场比赛嘛，对他们打的最轻松。其实照常理来说，大部分总教练就是让他继续一直用嘛。If it's not broken, why fix it, right？ 所以我觉得。Yeah， 而且再加上热火真的伤势感觉蛮惨，伤势的状况，除了 Jimmy Butler 以外，我觉得 Kevin Love 打不了、欸，就是
有可能啊。
我觉得 Kevin Love 是打不了了，就是在他第几站啊？第三站吗？还是第二站？打了五分钟之后就伤退，然后他就从来就再也就没有再回来了。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应该就是不太能打的状况，因为如果可以打的话，他第七站一定会上。对，对于 Celtics 的第七战，他应该是会上，可是他也完全没有上，所以我觉得感觉情况是不乐观啦、啊。
有时候 Vincent 也有受伤，就他们各球员整体
对，就是
很多的。
Yeah， 所以我觉得打到现在这个阶段，磨损真的开始 take a toll on 热火队。Yeah，
那你觉得是几比几？
4-1吧，我自己觉得4-1金块，就给 Jimmy Butler 一个尊重。
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4-2啦，然后 Mike 你自己觉得嘞？
我认为4-0啊。
OK， 哇、，OK， 好。
如果是等下如果4-0的话，那金块会是 NBA 历史上最 dominant 的一支冠军球队。他们只输三场哎、欸，如果真的4-0，冠军赛真的4-0，他们只输三场哎、欸，
就是
呀，只输三场，
对吧、啊？就是我就拭目以待吧，就是拭目以待。
而且西冠跟总冠军8-0，应该是完全没有，绝对没有队是这样啊，绝对没有球队以前是这样。Unless 什么1940几年什么 Celtics， 那可能是啊，但是，
对啊，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毕竟因为是个1-8的，就你要说4-0，我也不能说哇怎么可能？但是因为是1-8，所以确实 确实以账面上来讲不是不可能，但我们就是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节目的最后一个 segment 我们转移到台湾职篮，打就是 Plus League 刚好在我们录制的礼拜六，就是后天要打冠军赛，那会是在新庄的国王先 host 勇士这样子。那 我自己个人其实觉得这是勇士，因为勇士第三年进冠军赛嘛，我觉得这个会是勇士这三年遇过最大的困难，而且我觉得是他们第一次真的会遇到就是在实力上面跟他们可以匹敌的强队。我自己是这样认为，我觉得工程师去年因为辛巴的关系或是布拉的关系，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阵容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点可以去打他，但我觉得国王草木皆兵跟第一年的梦想家或是跟去年的工程师比，我觉得都相对会比较难打。那 Lewis 你过去好歹是一个前国王的员工，那你自己对于这个系列赛 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同意啊，国王就是强队啊。
战绩第一啊，没话讲。
战绩第一，对啊，没话讲。而且那个例行赛的 matchup 也是吊打勇士嘛，对不对？
五比三，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你想要我做分析吗？
可是你刚刚讲到战绩，我觉得有一个大家可能有点小忽略的点，我觉得是国王的五场胜场基本上都累积在就是球季最一开始的时候，那
但后面就是单阳这样。
对对对对，后面变单阳将，所以我觉得那个也不太准。可是我觉得前面五场胜场我自己没有看得那么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徐总这两年的调度本身就是喜欢在前面练兵，就是我觉得徐总就是大家都讲嘛，过年后的勇士才是无敌，就是才是真的才是认真的勇士嘛。因为他在过年前他基本上都是在练他的年轻球员，像简廷照在上半季也有很多上场时间之类的。我不是说就是国王打那些就全部都是 fluke， 但是我觉得勇士在那时候还没有全力发力这样子。
嗯，可是我觉得我 OK，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 close 的 series， 就是每一场比赛都不会是大比分的。
希望是
这样，就是两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的，应该是会有来有回啦，就是因为两队都有非常有经验的球员，应该说两队的主力都是有经验的球员。maybe 富邦稍微可能先发可能会稍微年轻一点点，可是包括他们的洋将都非常有经验，不管是
对，
就是不管是在国外或者是在就连在台湾打球都很有经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会，我觉得不会是 blowout 啦，就是不会是很像一面倒的那种比赛。
我觉得不可能是0-0。
对啦，
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两边是不太可能。
呀、yeah, ，我觉得太难预见了，就至少是一场，就是主场来，因为这两队的主场都很强嘛，所以我觉得，呀、yeah, ，我觉得至少瓦明他们战绩第二，所以他们主场一定很强。可是，
对啊，
在讲屁话。可是我觉得他们不会是那种怎么讲，就是他们该赢的比赛会赢嘛，应该是这样，该把握的会把握，因为两边有经验的人都非常多。可是我觉得最后如果要讲 execution 的话，我会就给富邦一点，就是高一点的那个 credit，就是不管是徐总或者是我，当然不是 discredit Ryan 或者是国王的球员或什么之类的，我只是单纯觉得说勇士完全打的就是体系球，可是我觉得国王还是比较偏那种 hero ball 那种，就是当我可以看见不管 either Medical 或者是 like Mullins 回归，或者是那个杨敬敏就是爆发，就是他们有这个能力，可是你可以持续多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对于勇士来说，他们不需要杰哥每一场或者是 Singleton 每一场都爆发。我觉得两队很接近，原因是因为很明显，就算国王放单洋将，他的实力还是可以跟勇士去一拼的。不管你说那个
同意，
不管你说寻衅者有没有在演。但是你可以说这个差距没有那么大，就算国王只有单洋将，所以我不觉得 Mullins 到底有几层回归是重点，他只需要有 presence， 他只要守得住就可以了，他不需要来再继续 MVP 等于什么二十，我不知道他平均多少，二十几分然后十几篮板，我觉得不需要，他只需要有他的 presence， 然后就是巩固好篮板，巩固好禁区，其实这样子对于国王来讲就已经够，他就已经够打败富邦。可是我觉得最后 depend on 的还是经验吧。我觉得国王的球员，就连你说林书伟，或者是可能先发球员里面还是有一些 在关键时刻我没办法那么信任，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信任球员，因为你说富邦这边我挑不出来，在他们先发里面我挑不太出来有哪一个是 weak link、
嗯、
我 maybe 除了洪凯杰以外，可是我觉得就反正就是国王的不安定因素我觉得稍微多一点，就是他们没办法在 in game 的 adaptation 有富邦那么好。
嗯，我
对，所以我、
啊我
嗯
啊、我同意。
嗯，我就是就像我之前在Discord 我们自己群组里面讲，就是当我看到曾祥军跟周国宇都开始 flop， 然后他也拿到那些犯规的时候，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就是 like 富邦会拿冠军的一年，就是当他们的 supposedly 不是他们的一哥，或者是大家还觉得年轻球员，可是他们在场上已经展现出一些很好的经验，而且这只是打领航员那个季后赛，这不是来冠军赛那种，就怎么讲，就是他们也有发挥空间的时候，我觉得就展现出富邦的，你可以说他养成或者他们这支球队的体系就是很强，就是我觉得就是台篮目前还是没有 maybe 特工吧，可是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球队可以去撼动，就是他们的养成计划实在太强。对，
嗯，他们养成，我觉得这个有点回到我们刚刚上就是前面一点讲到，就是教练拥有多少管理层信任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很接近的。
对，因为你要说 Ryan 没料，
哦，没有，我不要这样讲啊，我不要这样讲。可是我因为我觉得徐总就是很明显现在拥有富邦就是整支球队的就是 full support， 然后他就算在例行赛，他去年其实我记得是第三名还是第四名而已，他最后还是赢冠军了。就是他就算牺牲例行赛的战绩去养年轻球员，为了让他们在季后赛可以成为集战力这件事情，
他们去年冠军赛还没有主场优势。
对啊，对啊，因为工程师第一名啊，
嗯
啊，我觉得今年徐总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今年这件事情在第一轮打领航员的时候就有得到很大的印证，因为我觉得他们今年赢法跟去年其实长得不太一样，去年是靠新特利变 LeBron James， 然后杰哥就是在吃变 Kobe Bryant 一样，就是那他们那样子赢得很轻松是没错，但是还是很吃这两个球员的就是他们的就是当场的表现这样子，但是你看领航员那个系列赛他们打出最好阵容的时候是把曾祥军是吧，可能赛瑟夫放这个简廷照，放 KJ， 然后放周桂宇，这五个人在场上，然后打很多快速轮转，然后很多 trap， 很多这个 full court press 的时候，他们是打最顺的时候。那我不是说他们打国王就用这个阵容，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整体深度，我觉得比国王高上了不止一个档次。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是毋庸置疑的。那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就如果我要就是一句话把它简短的解释的话，就是我觉得国王没有太多出错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个跟国王只有双洋将这件事情绝对有关系，就是有双洋将就算你有 Q 我觉得还是一个弱点，因为比方说像莫伦斯那场比赛食物中毒，那你有弱第三个洋将的话我觉得绝对是帮助啦，就是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觉得是绝对是一个保险。那可是我同意你讲，就是我觉得国王不需要就是例行赛等级的莫伦斯才有办法赢勇士，就你像你讲他们单洋将的时候一整个赛季下来其实都有一定的竞争力，
杨敬敏还在场嘛
对对啊，杨敬敏他自己也讲嘛，半个洋将啊，明哥半个洋将，
杨敬敏第一轮数据真的超夸张，我现在想到还是觉得超夸张，
他命中率超高，他命中率超
182俱乐部、欸
對啊、超级有
平均得分二十几分，Lurie比他们比穆伦才强
对，可是我觉得穆伦是有一个点要注意，是我个人觉得第一轮看下来莫文斯虽然没有在 100% 的状态我觉得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是一个在场上的时候他是球队的负资产，我觉得他在害球队输球、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管你说情绪控管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他少跟裁判抱怨这些等等的，我觉得他这些负面情绪必须收起来，因为我自己在球场边看球已经看到至少两次是曼尼高就是穆伦斯要下去一直在骂人的时候曼尼高叫他闭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连他的队友都已经有一点点被他这个负面情绪影响到了，所以我会觉得说穆伦斯他冠军赛也许可以不用在身体条件上打出最好的表现，但在心理条件上面他不能去影响到球队的表现。对，所以 我自己个人也是认为勇士赢面稍微大一点啦，就是在第一轮看完之后，尽管
但我相信穆伦斯还是可以控制住啦，就是我觉得他去年更糟，就是去年的状况心灵状况或者是整个负能量感觉更多、嗯、可是你看到他在季后赛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正常一点嘛，就是不会突然就真的比赛重要的时候他比较不会、like、而且你说在最后对梦想家连续两场嘛， 两场都被吹技术犯规嘛，连续两场，我记得是。嗯、
对
可是那个都
是、
就是、
板凳的，
他知道，对，都是他都，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啦，就是他知道，他就喜欢改，他就只是单纯喜欢改，你知道吗？就是，但他知道他
快被禁赛了。
重点是 Ryan 自己被吹技术犯规超少，但他知道他知道那个界，就他还有那个最后一丝理智，你知道吗？他明明就可以，就是一被吹的当下就爆发，因为他以前就是他去年就是这样啊，他就是直接转头骂裁判，直接骂脏话、啊。我没记错话应该是吧？我那时候在现场看，就是看到这个状况，他就是直接回头骂裁判脏话。那今年他至少是
今年也
有，可是大部分情况是他一直 complain 的状况下被吹技术犯规嘛，他还有时间，他有时间走回休息区，他以前是连休息区都走不回就被吹踢啦，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有那个大概20步的进步，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他是聪明的球员啊，就是毕竟你说打过 NBA， 他不可能，他这方面不可能会因为他也知道比赛的重要性的影响吧，所以我觉得他到时候，我相信这一个礼拜的沉淀，他应该至少是可以状况会，不管是你说球技或是竞技状态，心理层面上会比较好一点。对，我觉得我相信啊，对啊，对啊，因为大家也希望看到嘛，就是他至少80%的 movement 去打富邦这样，对啊，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我们这边我们也不是心理咨商师，就是。我自己个人跟 Byron Mullins 也没有什么私交，但是我自己有想过，就设想过有没有可能，因为他其实在受伤前他真的看起来就是联盟在我眼里看起来是不是第一也是第二等级就是实力的球员，那我觉得
他应该还是会拿最佳洋将，
就我自己，对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有很高几率啊，那可是我觉得在他回来之后，我觉得他身体条件没有 100%，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这是一个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个概念，会让他在球场上容易 frustrated， 会让他容易易怒，然后导致说就是他在场上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就讲脱序的行为。那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这个对国王不好的点在于你把更多的责任跟重任放在曼尼高还有 Q 身上，尤其是曼尼高。那我觉得曼尼高其实一整年下来，这种 Mullins 在2月底3月初倒下的时候，他就被放了很多的责任。那我觉得不免俗的必须讲的是说，曼尼高除了在第二战就是35分大爆发之外，其实在后面两战我觉得是蛮明显可以看出来他得分上面是有一点不足的。那除非敏哥可以持续维持他现在这个小 KD 的身手，不然我觉得你要把这么多进攻责任放在曼尼高身上，我觉得要以他单兵突破勇士的就是这个比较整齐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是有点困难。所以我觉得莫伦是可以不用 100%， 可是我觉得他也不能是一个就是你会就有点像未爆弹的概念，就是我觉得他还是要有一定的输出量，对啊。那你自己觉得 GBG？
我觉得是对啊，我觉得是勇士4-2啊，我相信国王可以拿下主场心中的前两战，让大家听高尔宣跟另外一个是谁？
维里安
的那个好心情，至少可以维持在心中。然后之后，我就稍微讲一下好了，就是之后勇士会回到主场连赢两场，然后我觉得像勇士这么有经验的球队底下，当他们 momentum 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去把它扑灭。所以我觉得就是勇士会再拿两、就是不管回到新庄再最后回到台北和平，就是可以连拿两场，所以最后会是先输两场再赢四场。
嗯，所以4-2。
嗯，4-2。
我自己也觉得是4-2，可是我自己觉得那个走向比较会像是勇士第二战在国王主场会先赢下一场，就是我觉得在徐总的反应下面，我觉得他应该可以赢下至少一场。然后我觉得国王他们今年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天分我觉得放眼整个联盟绝对还是第一名，就是以天分高度来讲的话，那我觉得 Q 在第四节的影响在后面富邦其中一个主场一定会显现出来。对，那我也觉得4-2勇士，但是我觉得有一个caveat 是说，如果国王可以把他拖到第七战的话，我觉得国王会赢。而且我觉得国王的Home court， 就我觉得国王主场在季后赛已经连续
我们都把它讲的好像国王不是第一种子，
对啊，
国王冲到第七战。
如果有赌博的话，照培育来讲，国王应该是最有机会赢冠军的球队才对啊。对啊，可是因为我觉得国王的主场真的是联盟今年季后赛里面给我主场感受最强的球队，就那个主场的营造是真的很牛逼。 而且我觉得尤其我们最近已经看到那个卖票情况了嘛，就是看起来是前面四战这两队的主场都是完全卖光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那个情绪会影响到就是球员进攻的表现，或者敌队就是可能会胆怯的这个表现，所以我觉得第七战国王应该是可以赢下来没有问题，
就跟塞尔提克自己诅咒自己球队，
幽冥哥脚扭到第一个那个对啊，没有，当然是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出赛。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从联盟角度，我当然是希望可以打到第七战啊。就是我希望今年
final，我觉得球团多少应该也希望吧。我觉得尤其是因为是，
算啊，
我觉得因为是对，我觉得因为是双北大战原因，那个口碑太就是太热度太高啦。
是啊，
对啊，
是啊，
就是因为这两
拿下，
对啊，因为除了新竹以外，这两支球队应该真的是。入场就是也就像你说的主场的营造感，因为阿明和平本来就是来最规格比较好的球场，然后心中也是这一两年至少气氛有起来吧，所以我觉得对啊，因为今年满场的比赛也比较多了嘛，或者是接近满就是来基本上是满场啦，我自己会把它算满场，但是就是
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好还蛮好看的吧，而且阿明明哥跟杰哥对不对，
对啊，然后林书伟打
前东家，
我觉得 OK 啊。
开凯杰打前东家，
那个不是啊，可是那个谁，
张文斌也打前东家，
林书伟打徐总啊。
你说哪一种打？
反正我就是再看看啦，那反正我们都觉得四二嘛，那第一站在礼拜六就会开打，那我们也是比赛的状况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希望是接近的比赛。那我觉得这集我们录到这边差不多告一个段落，那这集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
拜。